州中呢，有的是喜事啊，有的也是一些值得我们找到阴面事啊。首先呢，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当中的吴弘毅啊、张英琴啊，他们这对夫妇，他们在礼拜四，是不是四啊？礼拜四生了一个新的啊，新一个女儿啊，所以恭喜新的婴儿，是女孩子啊，谢谢你们的纠正。所以母女平安都平安，让我们感谢神啊，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我不晓得这应该算喜事，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许勤成跟那个王敏丽啊，他夫妇过去一年多在我们当中，是一年多还是快三年了，我这个今年讲话有点语文不足啊，他过去大概将近三年时间在我们当中。那最近呢，在敏丽在加拿大回台湾的时候呢，勤成在西雅图找到一个工作，啊，所以事情发展很快。他今天啊就要这个离开我们啊，许勤成弟兄今天要离开我们，然后明天开始要在那边上班了啊。一方面我们很不愿意他们离开，所以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可是一方面呢，也为他们高兴啊，也为他们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也就是在继续带领他们。未来的脚步啊，秦晨若是等一下他以前现在还有点事情要处理，若是他能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也在最后有他给一段给我们道别的时间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当中有两位有一些人的父亲啊，都是最近都住院啊生病，一位是马小梅跟那个马根宇的啊的爸爸啊马伯伯啊，我们过去他也能来到我们当中。他现在在二十年 pass 的住院啊，所以情况是这两天比较稳定，不过我们还是当在找高中纪念他们。另外王秀杰姐妹也是因为父亲在国内生病摔了跤住院，所以他也赶回去到国内去看他的爸爸啊。我们也在找高中纪念这些弟兄姐妹啊，对，因为我们都是在组里都是互为肢体啊，虽然我们平常不是那么熟，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愿意为他们做上祷告。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那我们要继续的看雅各书。那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看到是有关什么说话的题目。其实说话这件事呢，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应当重视应当注意，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说话的艺术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使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得以提升。但是这是世人的想法，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呢，不是在讲改善外在的形象，而是呢在讲改变内在的生命。若是我们只是改善一下我们说话的技巧那的确是可能改善我们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但是如此的改善呢，只是外表形象的改变，以及呢在外表与人的关系的改变，在人的心里呢还是没有改变。我们在人的心里呢，还是可能会有各样的恶念只是我们心里的恶念没有说出来。在人的心里呢，也可能是把另外一个人恨得半死可是呢表面上还是可以跟他微笑所以我们看到是这样的情况是一个表里不一的情况。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都人人都有罪的这个道理。圣经说呢，每一个人呢，不但是继续的在外表上有罪行表现出来，像是上主日我们曾经提到我们很难做到爱人如己的这个行为。那另外一方面，除了外在的行为呢，我们呢也有靠自己不能改变的罪性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心有这些本性。这些都是我们的罪圣经中讲的罪，有罪行，有罪性。那有时呢，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不想做的事呢就一直在做啊。比如说讲还是在讲人际关系好了，我们看到一个人啊好讨厌他的时候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啊把我们的心里那个讨厌那个人的心态转变成一个能够爱他的一个心态啊，这是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那这个看起来呢好像是很没有希望啊，但是呢若是我们愿意信的耶稣，我们就有希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刚才师父也祷告过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而且呢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惩罚。所以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啊，就不会因我们所犯的罪而灭亡，反而呢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呢不只是品格的提升，让我们人变得好了一点，而是一个全盘的翻转。那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在很多方面啊都会跟以前不同啊。比如说我们对永生这件事，我们以前可能是觉得迷茫的啊，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变成有一个盼望，我们每个人盼望有永生。那另外呢，比如说呢啊，创造宇宙的上帝啊，是我们以前是一个高高在上远不可及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知道呢我们现在与我们的这个创造宇宙的真神呢有一个像父子一样的亲密的关系。那又譬如说呢，我们生活中原来有很多重担，我们在啊靠自己呢来担负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苦啊，但是呢我们信了主呢就有耶稣基督来啊替我们背负。因此呢，当我们看到我们信了主有这么多的恩典从神而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一种感恩的心态来回应神啊。在这个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心态就改变了，接着呢我们的行为也就改变了。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因信耶稣而带来的变化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而不是仅是外表形象的一些提升。那不过话说回来呢，当一个信徒啊拥有了新的生命以后，他在外表的那个行为呢的确也会有改变，但这不是马上的改变，而是一个渐进的慢慢的改变。就像我们刚才讲过张云行、吴红叶这些新的孩子啊，最近几个月我们教会好像很有福，很多人很多的家庭都生了孩子。那这些每一个刚诞生的婴儿啊，他们从母腹中出来的时候，他们是经过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原来在母腹中，现在与母体脱离了，成为一个我们都看得见的一个小 baby。可是呢，他们在成为一个婴儿以后，他们还是要经过一个身心的逐渐改变，才能长大成人。那信徒的新生命啊，也是如此。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属灵的新生命呢，还才刚开始，仍有一些原来有的旧的习惯啊，这需要呢，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才慢慢的除去。这些旧的习惯当中呢，其中有一个需要改变的天性呢，就是今天讲的题目，就是难以制服的舌头。那我们想到雅各书呢，在前面第一章也说过啊，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啊，不要单单听道。那信徒若是能在言语上能够改变的话啊，也可以说是这个行道的一个部分。那在前面第一章中呢，也是第一章第26节也说到呢，行道的人会勒住自己的舌头。那今天呢我们讲到第三章前半段的经文呢，就是呢雅各就这个勒住舌头这件事呢做一些进一步的更进一步的发挥。好，那我们看到呢，在第三章的一开始一开始呢雅各呢用这个不要多人做师父啊这个命令句作为切入点。那我们常常称为呢一些有特殊技术的人啊，称为他们叫师父啊。 像是那个餐馆的厨师啊，我们称他为师傅啊，开车的这个出租车的司机，我们称他为师傅，或者呢在让我们家里帮我们修理房子的工匠，我们称他为师傅。但是呢，师傅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老师的意思啊，原来师傅是老师意思。到了雅各的时代呢，犹太教有专门啊那个教导圣经的老师，那被尊称为拉比啊 rabbi 啊。那拉比呢，可以在那个会堂聚会的时候讲到。那当然也有其他不是拉比的，可是对圣经很熟悉的人呢，也可以在会堂里讲到。那主耶稣呢，跟保罗啊，圣经记载都曾经在会堂里讲过道。拉比呢，在当时啊，他地位呢是非常被人尊重的，啊，有人说呢，拉比的地位呢比一个人自己的父母啊地位都尊重，啊，所以是一个很高的地位，所以呢，在那时候呢，一定会有人想要做拉比。那么为什么啊，人要想要做师傅，但是雅各说呢，不要多人做师傅呢？那他继续的解释，他说：“因为呢，当一个教导的人啊，常常要讲话。像我个人，原来我是不太喜欢讲话，可是啊，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呢，我就每个礼拜天要在里面讲个几十分钟啊。但是俗语说呢，什么言多怎么样，言多必失啊。所以呢，讲话越多的话。”那讲错话的机会呢，也就越多。那讲错话的时候呢，以后呢，我们就要为这些错误啊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呢，就是在第一节最后所说的啊判断。那我们想到现在美国啊正在进行什么总统的初选啊，今年的初选非常热烈啊，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是蛮热烈的。那每一个候选人都要出去讲很多的话。来吸引人家投票给他。那他讲的这些候选人每讲的一句话呢，都被那个摄影机啊录音机录了下来。若是他们说错了话的话，可不得了，那这段话的录影呢，就会在电视上不同的重新的放映，然后呢就成为被他们对手的攻击的把柄。那这就是一个候选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要为自己一生所说的话受判断，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件事。而且呢，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判断，因为呢，这不是仅仅的被人的判断，而是要在末日时啊，末日就是在这个世界啊达到终点的时候，我们要在基督台的前面被基督所判断。那在马太福音啊里头记载了主耶稣的话说啊，我就告诉你们啊，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而且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我看到我们说话的说错话的这个结果啊，会在最后的日子呢会遭到审判。那每一个人啊都会如此被判断啊，这经节讲的。那么负责教导的人，因为说话的机会多，说错话的机会也多，那就因为更是要因为这些所说错的话而受到更重的判断啊，就像这里第一节所说的。那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啊，什么是有师父？什么是师父呢？啊，那有师父职分的人呢，就包括啊牧师、传道人，还有呢主日学老师。那我们看了这段经文以后啊，我们就要小心啊，我们不要为了当主日学老师可以得到人的尊敬啊，就抢着要挤进去做老师啊。我们乃是要把这事工啊当做一件很严肃的事，因为呢。啊，做教导的人，我们刚刚讲到，在末日时候要担当更大的责任。但是呢，也不要因为如此啊，就不敢担任主日学老师或在做那个主日讲道。 若是人人都是因为啊怕受更重的判断啊，就不做主日学老师，那么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啊就关门了啊。今年开始要以新的一季的主日学，若是大家都不愿意教的话，一听了这个就不教了，那我们就啊就给早点吃午饭了。今天那也我们教会也没有人啊上崇拜时候讲到了。那我们看到这里呢啊，他这边雅各不是说啊不要做师父啊，乃是说不要多人做师父。那下面呢他也说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他用我们这个代名词呢表示他自己也是一个师父啊。雅各呢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教会啊在那个里头呢有很多人彼此论断，那真的做师父啊抢出风头，以致呢生出很多是非，所以呢他讲这些话。那其实在圣经里啊其他地方也说到我们是应该羡慕在教会里做啊教导的善工，也有一个我们也应该呢有一个愿意的心啊，在自己的常做准备啊，到了预备好的时候呢啊就有一个愿意有一个虚心的态度啊，并且有一个愿意的态度来从事教导。那也不是只是在台上讲或者在主日学的讲，也在平常呢生活中呢谨慎啊口中的言语。若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就会啊达到这第二节你所讲的一个境界，就是呢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也呢成为一个完全人。那这里的完全人并不是说一个 perfect 啊，就是说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啊，我们每个人还是罪人，还是会犯错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啊变成成熟啊，英文常常用 maturity 来把这个完全人啊做这样的翻译啊。所以这是讲到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属灵生命的增长。那这样呢在凡事上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那就会被天父看为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就整体而言啊，我们弟兄姐妹若是愿意加入教导的侍奉，还是对我们有益的，只是我们要谨慎啊，要把这个侍奉的心态啊预备好啊。这里讲到教导，其实呢雅各在这里呢只是把那个教导事工呢当作一个切入点啊，切入到今天真正主题。那这段经文的主要信息呢是在讲啊舌头的有关舌头的特性啊，就舌头，我们的其实舌头只是一个代表，也是我们言语的一个特性。那根据雅各书的内容呢，特别是今天内容，我们可以将呢舌头的那个特性呢啊归纳成两个方面啊，舌头的特性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舌头的尺寸，就是舌头的 size 啊，非常虽然很小，但是呢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对全身都有影响力，照雅各书所说。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舌头难以被制服。那在我们看到下面说第二节的最后啊，他讲到啊，一个人在话语中啊能控制自己的人啊，他呢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这个勒住是一个也蛮特别一个动词。我们还记得勒住这个动词呢，在雅各书前面也提过，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中呢提到，在那里呢勒住呢是用来形容什么？形容一个像一匹啊不听指挥的野马一般啊，就那个野马呢就要用有方法来把它勒住啊。那刚才我们讲到舌头的两种的特性，那在第一中的第一节啊，对不起，第一章的那个经文中呢，讲到勒住的时候，雅各的重点呢是在于舌头的难以制服的那个特性。但是呢在第三章这里啊，它是雅各几乎是用同一个比喻来强调啊舌头的另一方面特性啊，就是呢 他的舌头虽然小啊，尺寸虽然小，但是却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啊这个特性。那在前面第一章啊，雅各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是把舌头比喻为野马一般啊，一匹不听话的野马一般。那在这里呢，雅各书呢把舌头比喻为成一个控制马的一个马嘴上的绝环。那我们知道呢，马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动物啊，它呢体重呢可能有好几百磅，那又能跑，又能跳，又能呢拖很重的东西，很重的车子，你知道有马车。那一匹野马呢，可以完全不听指挥，但是呢，你若是能在马嘴上装个绝环，你就可以不花什么力气，就用这个绝环来使这轨这匹野马驯服。所以你绝环虽小，却可以控制很高很大的马。同样的啊，能若是人能控制小小的舌头，就可以控制整个人。那我们这时候可能有人会想，我们都明白啊，若是呢你控制了马的绝环，你就可以控制马。但是为什么控制了舌头就可以控制了全身呢？我们可能以前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说，当我们人有了神所赐的新生命在里头的时候啊，这个人呢他的心思意念呢就会被圣灵啊借着神的道所控制。我们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圣灵所控制。那若是我们能够在有这个新生命，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在我们心中当中掌权的时候呢，我们在外表上能够有些表现。那最能显露在这个有我们人有新生的证据，就是呢经由我们舌头中所发出的话语。所以我们说呢，一旦这个舌头被制服了，我们的话语出来的是有一个新人的样式的时候，那这就显示到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已经被制服了。被制服的意思就是被这个圣灵神所来的圣灵所制服了。这是讲到为什么舌头的影响力这么大。那在第四节中呢，雅各举了另外一个以小来制大的例子他是用一个船来做例子。那一艘船呢可以很大，但是跟就是这个大的程度呢，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船可以坐1000人但是呢，这即使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一个船呢可以坐200多人那呢这个船的意义很大比较这个船的体积而言呢，那个控制船的船舵它的体积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呢，靠着能控制这小小的船舵，我们就这个船呢就可以在大风大浪中前行，而且朝着目标前行，就跟控制了舌头就能控制整个人一样。那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看到我们就看到呢若是我们能够掌握我们把一个掌握全局的一个东西能够控制住的时候呢，那整个局面也可以跟着被控制。那举个比较今天的例子好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家都坐在这里，那我们在教会里呢还有同时有其他的聚会有青年人的聚会，有儿童的聚会。那每一个聚会的房间呢都需要电在这个房间里我们需要电来照明，在别的房间里若是很亮的话也需要电来怎么样放映这个投影片那我们可是呢在这个整个教堂的这个建筑里头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这个出去这个墙外面呢有一个总电力开关若是这个开关关了，那全教会就停电了，那所有的教会的聚会呢就很难进行。可是只要把这个开关打开整个教会有了电， 那所有的聚会就能正常进行了。那蛇口呢，就像教会里的那个或者一个建筑物里的一个电影的总开关一样啊，只要控制了开关，就控制了整个屋子的电源。同样的呢，雅各呢在这里说，只要控制了舌头啊，整个人的言行举动就被控制了。那这雅各是在这里想强调一件事，就是呢，舌头呢在人体中虽是一个很小的器官，但是呢，当人用舌头说话的时候，如同第五节里头所说，他却能说大话啊，他却能说大话，他可以说出很夸张的话，虽然舌头小，可他讲说话的内容可以是非常大的。我们刚刚提过美国总统选举，那若是我们大家当中呢对美国政治有些关心的话，我们就发现呢，这些候选人呢都会蛮会开什么开空头支票的啊。那有一个会说他要在墨西哥边境啊盖一个什么万里长，不是万里长城啊，是万里长墙啊，可以呢防止啊有人偷渡。那呢另外一个人说呢，他说所有非法移民的那个非法入境的移民呢永远不能得公民权。那这些候选人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啊，是为想到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才说这些话，但呢这些话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舌头虽小啊，说出来的话影响力可不小啊，特别是在负面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很大的。那谈到破坏力呢，在第五章的后半啊，雅各又举了一个以小制大的例子。那雅各是用中像于中国成语中有一句话说，星星之火什么可以燎原啊，可以举类似的文句来形容一个蛇口的破坏力啊。这里说呢，这个小火能够怎么样点着最大的树林。那我们住在美国的话，就特别能体会这个星火燎原的现象。因为呢，我们是看电视，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美国西部啊，似乎呢常常会起火啊，就是在国家公园啊，或者深山上啊，或者森林里啊起火。那一场大火呢，一烧就是好几天，甚至呢可以到一个月。那最后呢，所有的树林啊，就是真的像这里所讲的一样，被烧为灰烬。而这些大火的起因呢，都可能是一小点啊火星所引起的。那在第六节说呢，舌头也就是像这个火一样有破坏力啊。这里呢又提到另外一个舌头，另外一个这个部分，就是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句话不太容易解释，大致而言呢它是指呢舌头是一个成为世界的导管跟罪恶世界的工具。意思说呢，舌头就是一切罪恶的源头。那这个充满罪恶的舌头呢也能够污染啊全身。就像呢，若是我们有抽烟的人啊，抽烟只在嘴上抽烟，可是抽烟人呢全身都是有烟味啊，就是这样一样，抽烟可以使全身有烟味，那舌头呢也可以使整个人变成污秽。那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他也是在说人口中所出的恶言连显示他里头肮脏的心。而且这可怕的舌头呢可以把啊，这里说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可以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啊，这也需要一点想象力才知道它长什么啊。这里就是说呢，生命的轮子呢，就是讲整个人的一生，从生到死啊，这个罪恶的舌头可以毁灭一人的一生。啊，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啊，近些年来啊。有很多那个热门的古代宫廷的连续剧，你们大概有些人看过，有人从来不知道啊。那无论是这个《甄嬛传》啊也好，《甄嬛传》以前也提过， 或者叫另外一个叫做芈，是吧？芈月传，这个芈月传，这个芈，我还以为是华呢，啊，华的简体字啊，后来就知道这一本特别是芈月传。那这些连续剧的剧情啊里面呢，大多数的角色呢，都是什么言语犀利啊，能说善道的人物。可是呢，他们所说的话呢，常不是造就人，反而是要谋害人。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互相暗算。那失败的人呢，就怎么样，失了生命，或者被打入冷宫，结果是一样。得胜的人呢，最后呢，也丧失了灵魂。那这些剧情啊，若是根据真人真事的话，那么这些人他们所说的话呢，他所说的恶毒的言语呢，那就是像这里第六节所说的啊，是啊，不但是污秽全身，也是把他的整个生命啊一生都毁灭了，而且呢是说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就是呢说这些恶言恶语的源头呢是来自于地狱里。什么是地狱呢？就是住在地狱里的魔鬼。我们知道魔鬼就是住在地狱里的，所以这些恶言恶语呢乃是从魔鬼而来的。那我们讲到这里呢，其实呢这些都不是一些什么高深的道理，我们当中很多的聪明人啊，我们都明白说话是很重要的，即使没有今天讲的一些例子，像是马的绝环，或者船的船舵，或是一个小火星啊，这些的例子我们都能明白啊，折多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明白这个道理是一回事，但是呢是否能真正的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啊？这就在雅各书下面所讲的信息。我们这时候可以回想自己一下啊，回想自己一下，是不是呢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都会若是闭着嘴不说的话会觉得难过，可是呢真的说了出来怎么样，后来又后悔啊，更难过，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我最近听了看到一个美国牧师他所讲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在他教会里啊，有一位呢姐妹，这个姐妹的舌头非常厉害，那他是会讲话伤人，那每次讲话伤人以后呢，他也觉得不好啊，他也觉得懊悔，就到牧师面前来说啊，牧师啊，我真是要把我的舌头献在讲台上，其实应该是献在祭坛上，只是现在没有祭坛了，他就说献在讲台上。好，可是呢他过了不久呢他又讲话伤人了，他又后悔，又来到牧师面前说我要把舌头献在讲台上。这样几次以后呢，最后有一天那牧师终于忍不住了，他就跟那位女士说，姐妹啊，你说要把那个舌头献在讲台上，你看看我们的讲台啊够不够大啊。所以我们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好笑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想这个机会来反省我们自己一下啊。我可以问问你们在座的各位，你觉得啊你的舌头啊是不是也要放在讲台上来表示你的悔改呢？若是你愿意的话，是不是这个讲台够你舌头那么大呢？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思想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位姐妹的舌头呢，她是没有被制服。那在这里呢，第七节、第八节说呢，其实从创世以来，上帝所造的万物啊，都交给人管理。啊，这里讲到走兽、飞禽、昆虫。昆虫通常一般翻译成爬虫啊，还有什么水族。所以这我看到，记得你们还记得小学时候学的自然课的话，讲到了那个动物有分成几类啊，有哺乳类，有鸟类，有什么爬虫类、两栖类啊，什么鱼类啊。这里嘛，那个雅各书的经文呢，这里呢把每一类的被造之物呢都提出，几乎都提到了。也提到了他把这些每一类的被造物呢都交给 万物之灵的人类来管理，而且呢也已经被人类所制服了，这是我们现在都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呢，人的舌头从一开始从人一犯罪开始就没有被不能被人自己来制服。我们记得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亚当犯罪以后他犯罪以后呢，神来问他，他呢马上就为自己推脱责任，他就向神说是你所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所以他不但犯了罪，而且呢他在犯罪以后立刻用他的舌头在言语上犯了推脱责任的罪。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人呢仍然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制服自己的舌头。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怀疑，难道舌头这么厉害真的没有人能够制服吗？圣经有其他话语，圣经其他地方有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靠自己的确不能制服舌头，但是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我们刚才提过了，能够帮助我们制服这个舌头。我就想到过去礼拜三的祷告会当中有一位姐妹就提到另外一位姐妹，就是讲另外姐妹好，另外姐妹就是要离开我们的那个王敏丽姐妹，她就因为王敏丽姐妹要离开了，她就想到王敏丽姐妹过去在我们当中她的祷告，那她祷告就好像金苹果一样的能够造就人。所以我们看到舌头是可以被制服的，而且呢若是一个舌头被制服以后，他从舌头出来的话就可以造就人。好，我们下继续往下看第八节里又说，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原文这个不止息这个字呢，在雅各书前面也出现，在第一章第八节中翻译成没有定见那到底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不止息的舌头呢？它是在形容一个人的舌头所说出来的话飘来飘去的不能很不稳定，也呢不可信赖。耶稣怎么讲呢？耶稣曾教训门徒说，你们的话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耶稣要门徒说话诚实，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是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说话呢大多数时候都是诚实的，但是呢有时候也人会撒些小谎虽然是小谎但是还是不合一的。这就是一个圣经中所说舌头不止息的情况是我们应该尽力要避免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最后四节，在下面9到12节呢继续来叙述这种不止息的舌头所说出来的话也是前后的不一致一个所谓的信徒可以在前一分钟说出颂赞上帝的话就像我们当中都是，我们可以在礼拜堂来敬拜刚刚唱圣诗的时候来赞美神，可是一出了礼拜堂呢他会在下一分钟呢可以说出咒诅的话却不知道当我们咒诅人的时候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咒诅人呢也就等于咒诅造人的神。如此的言语雅各说是前后不一致，也是不合一的。那雅各呢接着用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来描述如此行动的不合理。那在11节里他是说同一个水泉不能又出干净的甜水这里甜的意思并不是有糖，而是呢没有杂质也没有异味。那不能同一个水泉里不能又出甜水又出有杂质的苦水，同样的同一个口舌中呢不能又颂赞神又咒诅神神所造的人那这里呢雅各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呢他是在暗示，若是一个由衷真的从心里愿意颂赞神的人呢， 他是应该是一个被神已经改变的人，那他的心中就不应该再有这些恶毒的意念，那他所说出来的话呢也不应该有恶毒的言语。那在第12节呢，更他是更清楚的来讲解一个人口中所出的话语，实际上呢是代表他内心的灵命光景。言语呢虽然是经过舌头来发出的，但真正的源头还是在我们人的心啊，就像呢果子的源头是果树，所以呢无花果树上呢不会生什么橄榄，那葡萄树上呢也不会生出无花果。那我们是想到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也说过类似的描述，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认出他们来。那一个说恶毒话语的人，他的心我们就知道他的心不可能是一个良善的心，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他所说的话应该是纯净的，是造就人的。因为呢我们新生的源头啊是有公义又有慈爱又有怜悯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会也会有神的公义怜悯跟慈爱。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我们大多数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信徒啊，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慕道友。但是对我们信徒而言呢，我想问你们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仍然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呢？如果是的话，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要有一个顺服神的心啊。若是我们能够凡事顺服圣灵不顺服肉体，那我们的舌头也就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我们就不会像刚才所讲的又赞美神又同时发出咒诅，或者说出其他任何污秽的言语。我们得救的人是有永生盼望的，那等一下我们要守主餐就是呢要我们再次提醒自己，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得到的救恩，我们乃是神的恩典，乃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才能得到救赎。那我们还是有我们可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我们要愿意来亲近基督，就像我们刚才冯弟兄带我们唱的一首诗歌一样，我们愿意寻求他的面瞻仰他的荣美，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每天借着祷告读经以默想来认识基督跟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期望，而且呢我们也与顺服他。就像今天经文所说的，若是我们源头对了，那我们的言语行为自然对就对了。那你愿意试试看只是呢每天与基督亲近吗？愿意与他有一段更好的关系吗？好吧，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亲爱主耶稣，我们就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失，我们自己心中的罪，我们心中还有需要对付的地方。主啊，我们就在这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愿意屈服你，愿意亲近你，愿意更认识你，愿意被你的圣灵所掌管。主啊，你就看着我们的心愿也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还是会离开你的，就求你不要放弃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从你那边得到这更好美好的福气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因为第9节又讲的久一点，所以我们就不唱回答，就要